大家好，祝你新年好。请你大家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我们看第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来看第十九节。逢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好，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放福自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遵守他们的遵守。我们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那我们教会要每一个人做基督的门徒，要做基督的门徒啊，我们也有一个教材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做基督的门徒，就是方向指引啊。每个星期天我们都有英文的啊，还有中文，可以学习这个方向指引 directions。然后啊，目的不是只有学习怎么样做基督的门徒，目的就是我学习做基督的门徒，为的是带别人也做基督的门徒。所以这个是我所学的，我要教导别的中心的人，能够教导别的人啊。所以感谢神，今天啊，我要请啊王道烈弟兄到前面来，他啊，给他一个结业证书，他自己学怎么样做基督的门徒，请你到前面来。然后感谢神，他不但学习怎么样做基督的门徒，他也愿意带别人学习，所以每个星期三在他的家里面都有啊教导别人怎么样做基督的门徒啊，感谢神。所以啊，第一个我要把这个发给他。好，感谢神，很好。然后第二个也请你为他们祷告，他们两个人啊，四月二号就要回中国啊，那感谢神啊，这几个月他们在他们的家，每个星期三早上都开他们的门，欢迎人来学习，跟他一起学习这个门徒训练啊，这个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方向指引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要自己学，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带别人学习这个啊。那我请王弟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他所学的还有怎么样带领别人学习。
谢谢，这个我们这次来已经是九个月了吧，我们四月二号就要回中国了。因为这个教会是我在这里受洗的，是认识神的，是神给我恩典的教会，给我恩典的教会。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跟我们教会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我回到大陆去，每次回到大陆去以后呢，我仍然不断的关心我们的教会，关心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个发展啊，我们教会的一些这个侍奉啊。那么这次来以后呢，因为我们何牧师是我们第一次这个认识了，他推荐我啊学习这个方向指引这本教材。那么我看了以后呢， 哎呀，我一接触到以后，我就感到这本教材非常非常的好。它第一个优点呢，就是说它针对性非常强。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呢、啊，这个记忆力衰退的很厉害。你要说啊某一个问题，他想在圣经里面去查，我呢记不得。真的，我看了圣经呢以后啊，这个记不得在哪一节哪一章里面，都记不得。但是基本这个方向指引非常好，它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问题，然后就这个问题，圣经的是哪一章哪一节里面，然后讲述到这个问题，就是非常有针对性，让我们一看到这个问题以后，然后就看到那个圣经，哎，这样结合起来，就结合的非常好。所以我们体会呢，这个有了这个问题以后，然后呢，我们再查考圣经。或者是你查考圣经的哪一段，然后来回答这个这个问题的时候，所以结合的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紧密，能够呢非常富有说服力，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有真正的感动。所以呢我们修了以后呢，这个对我们一些具体的问题，对在圣经里面查考，使我们能够明白一些问题啊，非常有益啊。就是所以呢，就是我说它针对性非常强，这是第一。第二，这本教材它是由浅入深，让我们虽然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对圣经的查考，我们灵性上面的提高都还是有很大的困境。那么它把我们带进去以后，首先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神把我们领到他的家里，拣选我们做他的门徒，做他家庭的成员，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善事，然后神来给我们恩典呢？不是的，完全是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罪人，是白白的恩典，就白白的给了我们。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做的什么那是很少很少的，对不对？而是神把他的恩典呢给我们这些罪人，让我们白白的去享受他，那坚信我们作为他家庭的成员。所以呢一开始那时候，我们虽然这个选择信神已经有好多年，但是真正对隐信成义啊，真正的认为是神的恩典给我们，而不靠我们自己的这个行为，这个他是理解的不是太深的，真的不是太深。好像我们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们凭自己也做了一些这个善事，那么神呢就恩待我们，实际上的不是这样的。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神的恩典就不叫恩典了，对不对？那因为我们自己做了努力了，这一点就是讲，我从我这个开始修了这本教材以后呢，其实我的理解就更加深了一层了。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啊确实没有做什么，而是神的恩典白白的加给了我们，那这才叫恩典。要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做了什么，那就不叫恩典了。那我们自己呢有可自夸的地方了，因为我自己靠了我自己的这个行为，靠了我们信了上师，我们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对不对？那就真的有自夸的地方了。实际上呢是神的恩典白白的给了我们，所以这点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修了这个教材以后呢，真的呢这个理解呢又进了一个层次了。所以神在基本这个方向指引里面，他把我们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进去，然后一步一步的提高。我们既然作为神的家庭的成员了，我们诚意怎么叫诚意？那就是要顺服神啊，要信靠神，要一切按照神的旨意来办，那才叫诚意。所以在基本教材里面呢，就把我们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神的这个恩典，把神的旨意一步步的加在我们身上，然后 我们成了神的家庭成员了，我们成为神的门徒，就像刚才牧师讲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一个关系呢？对不对？神是我们的主，神是一直在关照着我们，在管教着我们，把我们一步一步的带到沿着他给我们开辟的那一条路上去。对，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我们不但要靠我们啊，靠神给我们的恩典，不但要我们自己要顺服神，和神把神的这个大使命，就是要传福音这么一个大使命交在我们身上，就给了我们一个大使命，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担子，作为我们每个信神的门徒，我们应该既然顺服神，信靠神，就是要按照他的旨意来办，就是要执行他这个命令，要传福音。其中有一个就是查经吧，就是查考神的话语，对不对？能够带领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查考神的话语，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了，对不对？让大家，我们查考圣经的人都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有的呢是这个还没有信神的人，我们能够把他带到神的家庭里面，就是把福音介绍给他们，对不对？通过查经把福音介绍给他们，让他们有所感动，这个让我们来很好的完成神的使命。这个在我们查经班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这个艾杰的爸爸，在我们查经班以后，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仅仅给他就在一起查考神的话语，然后就是等于是播下这个种子，让神来结果，他的就这个神的工作，那比我们人的工作那是要高明多了，对不对？像埃及的爸爸，他在我们查经班去了以后，我们这个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应该说他是有感动的，但是他没有下定决心来信靠神，因为他身上有一个负担。什么负担呢？就是他是他们那个地区佛教这个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而且是他们当时他那个佛教这个当地的那个佛教组织，他好像是一个或者是一个牵头人吧。他说我回去，我信了神以后，我回去怎么跟我这些朋友交代，不好面对他。他讲的这句话呢，你想想他讲的是有道理的，就是对于他来讲呢，因为他原来是这个佛教徒，对不对？所以他在我们那里呢一直在挣扎，就他的我想他的这个通过我们查经以后啊，他这个心中呢一直在斗争，怎么办？是信靠神还是坚持他信佛呢？奇妙的是，就在那一刹那，神的工作就到位了。他那天星期三上午在我们家查经以后出门，我们向他道别的时候，我送他们出来的时候，他还没有讲他要信靠神，就是要觉知了，还没有真的。那时候他还坚持他怎么面对他的这个佛教的朋友。但是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艾杰给我打电话说：“王弟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什么好消息？他讲我爸爸已经觉知了，觉知信神了。你看这多奇妙，这个突然就那么一段时间。对不对？这是人的工作吗？绝对不是，人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完全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通过，当然我们通过查经把福音的种子也通过他自己的学习一些这个他艾杰他们拿去给他介绍一些这个书籍给他看，就是把这个福音的种子已经布在他心里面，怎么来长，怎么生长，怎么结果，那是神的事情，对不对？是神的工作。所以呢，在这本这个《方向指引》这本书里面，就把我们他一步一步的带领，就是像唱的一首歌叫“晋升晋升，登高登高”，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最后就是我们一定要，既然是神的门徒，那我们一定要把神的完成神的使命。 所以我们修了几本书籍和我想我回去呢可能我要把几本书带回去，在我们大陆呢可能几本书找不到的，那我周围的一些福音的朋友或者是一些慕道友，我们大家在一起还可以按照几本书的那学习，我想应该是很有收获的，所以我谢谢大家
再更新一下主日学的进度啊，就是成年人中文主日学，因为在一进门口在 foyer 是树明和王军带那个组，他们在这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开始就开始学使徒行传，也是跟今年教会的主题和讲道也是配合今年的主题讲到我们使徒行传里面主要学初期教会的历史这一部分在这个副堂这一组是张继雄和武雷在带领，我应该已经开始了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就是跟大家更新一下，因为如果有的弟兄姐妹你还没有来参加主日学的话，像这是因为刚刚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希望大家踊跃来参加，大家一起一起在一起学习长进另外就是我借着机会分享我最近我们知道圣经上讲了很多在梦中得着神启示的这种例子，但是就我个人领受呢我没有太多的领受，但是很奇怪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次有一个晚上做了一个梦呢，梦着一位年长的姐妹，她平时也很关心我们回国带一些东西给我们平时我也很尊敬他们但是这天她就送我一样东西，然后说振父这个东西可好了送给你，我拿过来一看然后撒出来一点，我一看是什么呢，是盐啊，我说你怎么送我这个盐，他说这个盐很好，然后我就醒了，醒了之后我就想这很奇怪平时也收到这位年长姊妹很多送的一些东西，但是从来没收到过盐我就早上起来之后我想这个我把它看作是神对我一个提醒在我做神的儿女的生活里边神让我们在世界上做工做盐，但是我会说神是不是告诉我做的不够特意提醒我要拿盐，要想到我们做盐的事情不是我没有太多的分享，我只是提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实际上我们经常在生活里边觉得问神说神你什么时候对我说话，但神可能借着很多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周围弟兄姐妹的话语给我们一些提醒，我想在这里我也是非常感谢神，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可能回想一下神让我们做盐我到底是怎么做的对我是一个，我就觉得对我是一个提醒，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唱一首歌在这个诗歌本上306首跟弟兄姐妹一起共勉吧，306首306
这是我上次分享了的我是没有准备的，今天一点都没有想到要再站到这地方来，那是因为丽君的爸爸刚才分享的那就再重新让我想到我上次分享的这个经文，所以我也找不到，所以我刚才就也没有这个 slide， 所以我就刚才在我手机上 finally 找到了，所以我就仍旧想分享这些经文，就刚才王弟兄分享的那我特别讲到我父亲信主的过程我为什么在这里再想分享呢是因为当时我父亲好像还有点好像还有一些没有表达完，没有表达清楚，所以我就想再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他当时怎么信主的。那我记得在我们在明尼苏达的时候我那时候看了一个 video 叫做 Left Behind 就是被留下的应该是这样，被留下的这样子。那那段时间我就特别的感动，因为我就特别为着我的家人有一段时间的祷告， 那在那段时间里面，神让我看见几个经文，因为我是现在突然上来，所以我就没有讲了。一个就是挪亚哈，那你看到挪亚进方舟的时候，我觉得神特别的恩待，他是恩待一个家庭。所以当挪亚，圣经里面说挪亚是个义人，可是神却把挪亚一家人哈带进了方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妓女哈和吧，哈什么？哈拉，拉和，对对对对，不记得了。那意思，我印象中就是说，你看拉和他救了这两个探子，对不对？那可是你知道有一句话吗？他说他你要救我和我的父家，对不对？那这句话在圣经里面他特别的 touch 我，他说我和我的父家。所以当我们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会有一个感动，说啊，这是最美好的。所以我们就希望分享，首先的是我们的家人。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就为着我的家人祷告。所以我常常打电话就跟我爸爸说，哎，什么耶稣我要信主，他就很生气，然后他就崩挂掉，他就没有下文，他就挂掉了哈。所以有你看，从那个时候已经14年过去了，我记忆中。那我父亲前年的时候，他从来没来过美国，所以前年的时候我又跟他说你要来。那他说他四年前他中风了，左边中风，所以他就在医院之后，他其实你们看他都很好哈，可是他实际上他行走是不是很方便的。那他走一段时间，有时候我带他出去大概两个小时就不行了，他就一定要回来或者是这样子。所以我的心里面还是如此想，虽然在这些日子里面我的爱心也渐渐的淡忘，但是我心里面仍旧有一个愿望，我觉得最美好的是在他年老的时候能够信主。所以我就跟他说要他来，可是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他就说他不想来，他觉得他也帮不了我，他也走不动了。那我们家里人，我妈妈也反对，说他也不想，我妈妈也不想来。那我妈妈是在明尼苏达的时候信主的哈，我妈妈来的时候好像也很短的时间就信了。我很感谢神，很有意思竹林的爸爸妈妈来美国的第二个星期，我记得是冯牧师他们来我们家，那时候我们还住在 apartment 里面哈。那他们就来看，他们第二个星期好像我们都还没有 ready， 他们就接受主了。所以我的父亲是，我也是很想他信主，所以他来了以后他就不肯来。但是去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无论如何都要来，然后他就担心很多，我就说你不管你能不能签到证，或者是你能不能来，你先去办护照。所以一切都很顺利，他也一下子就签到证了，所以他就来了。那在来的那一个月里面，我几乎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在他身上，我除了送我孩子上学，我就不管别的。所以在那一个月的时间呢，我只要把我孩子送完上学，我就带他出去玩。然后呢他来的第一个星期，我就知道以马内利教会有星期三哈，哎对，星期二有就是年长的查经。所以我每个星期二就是一的请那边的弟兄姐妹来接他，然后有时候是我去送他，我就带他去查经。然后星期三就开始在丽君家查经。所以就在那个星期那个月之内，我就带着他每次，然后要不我就带他出去玩。那他只要坐上我的车，我就开始跟他讲福音。所以他就有的时候他也很反感，但是呢，因为是他在我家，不是我在他，所以他不敢说。那有在他是九月三号来的，九月的底。对，他是十月三号信主的，好像是。那九月底的时候，那就在以马内利教会查经的时候，我们就请了徐兆基牧师来跟他讲。可是呢，我就为了不让他觉得我在旁边，所以我就专门找了一个理由，就把他放在那个房间，我就走了。然后我就再跑回来的时候，我就听到徐兆基牧师跟他讲，然后我就躲在门口，他就说，他说 你说的什么罪，他说什么嫉妒啊，什么结党啊，什么就是各式各样的罪哈。他说你要我没有，你要我回去了，你要我行这些，我是行不出来的哈。他说这是我们本性里面都有的，所以他说我做不到的事情我就不能答应你哈。那因为你说你信主了你要这样那样，他说我就做不到。然后他还说你看我信佛这么多年，他说我祖祖辈辈这么多，我怎么可能一下子就离弃哈，好像就背叛一样的，所以他说我也做不到。所以我就听到外面我就很生气啊，我是说这怎么这么不悔改呢所以我就后来就接了他回去的路上我就有点不高兴了。好，后来星期三我们就跟何牧师跟王弟兄他们，然后就在查 direction， 然后我就跟他说，嘿，你要不要跟何牧师聊一聊啊，然后他就说不要不要。哎呀，我就想说是我当时请他来是觉得很有 hope， 因为我很有信心，我跟好多弟兄姐妹有的人都说，我说我就很有信心，可是那刹那我就觉得我没有信心了，因为我觉得我都花了那么多时间，我都怎么跟你说都说不通的哈。然后我有一天就跟他打比方，我说难道你看那天我就开车有一个人往前面走，我就跟着他，哎，突然发现跟错了，然后我也跟着他一直走下去吗？然后我说那你应该正确的态度就是回头，对不对？我说你走下去那你就跟着人家走错了。可是那天我就记得上车的时候，他从何牧师他们星期三讲完之后，我就坐在车上，一上车我就跟神发出了一个祷告，那就在哥林多前书还是后书忘了哈。他说你要将人所有的心思意念哈都所就基督要把人的心思意念那些诡诈哈就都夺回来。我就跟神发出了一个祷告，坐在车上，我说行啊神啊，愿你把他的心意夺回来归在基督里面。好，那我在回来的车上我就也没有太跟他说，那天我就要走了，我就回来给他做了饭，我就大概是我两点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大概预计7点才回家，所以我说你这段时间你就一个人在家里面，我有事情。然后他就说好，他就去睡一会儿，所以我就2点我就走了。走了之后呢，我就6点的时候我 suppose 不回家，可是那一天不知道怎么样我就忘记带我孩子的东西，所以我就赶紧回来，就5分钟我就拿一个球我就走。结果我一进门我的父亲就坐在我们家阳台上，那他就突然把门打开，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因为我只是想着我走了就进来，他就打开，然后他就手上拿了一个小册子叫做因信称义。他说刘爱杰啊，他说你不是说我不信主吗？他说我信了。他就很高兴的说，然后他说是因得救是本乎恩，他说得救信就得救了，不是得救了再信。哎呀，我就特高兴，我说哎，你怎么都，我说你 finally got it 啊，就说你终于明白了。我那时候都快流泪了，我就特别的感动，我就突然觉得好像神就让他结果了。所以那时候这句话我用了许多的年日哈，许多的时间我栽种了。但是呢在这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哈，不管是请他吃饭还是向他传福音还是一个问候哈，那你们都做了栽种的工作。所以这句话平常我们觉得圣经里面这句话有什么用呢哈，但是今天在这句话就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他说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我怎么用尽全身的力气我都不能让他生长，可是就在那一刻就让他生长了。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太高兴了，我说我就要请客了，所以我就跟说我要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饭因为我们同乐哈，我就很感谢弟兄姐妹。但后来我其实也不知道他这个过程怎么突然之间是这样子的。那有一天第二个星期在王弟兄家查经的时候，那好像王弟兄就问他说，哎，你怎么突然之间就改变了？ Very 很 interesting 哈，他起初都是不信不信，然后他那天一信之后他还告诉别人说你们要信啊，他就跟我说他巴不得跟我们在一起查经的另外一个朋友，他说他能信。嘿，你就发现说 今天你是在这个地方，突然之间你就 U turn 了哈，就你的心思意念就归向基督了。所以我觉得很 amazing， 所以王立群就问他说，哎，你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信啊。他就说他那天坐在阳台上的时候，那因为他当时讲的时候有翻译，所以他说他没有讲清楚，所以我特别想讲到这件事情。那后来我就问他，那他所以我都不知道，他就告诉王弟兄。后来我回去坐下来吃饭，中午那一天我就问我父亲，我说那天真的是这样子的吗？他说真的是这样子的。他说那天他就坐在那个阳台上哈，那时候九月的天气，那他就迷迷糊糊的，那他就很 struggle， 他就觉得说我信还是不信呢。所以他就读那个因信称义那个小册子，那他读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说他就年纪就大了，就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他说他也不知道是睡还是不睡。那你们知道在我们家，如果去过我们家的时候，你们就看到我们家后面是高尔夫球场哈。那高尔夫球场他说他就看到，然后他就看了那个云彩，他就迷迷糊糊他就看着，他说哎呦，他说如果这个云彩如果是晚霞的时候，他说是非常的美丽哈。他说他就这样子迷迷糊糊的睡着，他说他就这样子摇摇，他说他突然就看见前面有一条路一直通向看不见的远方。他说整个云彩就是金光闪闪的云彩。然后他说他的耳边就响起了那个歌词，他说回家吧回家吧。那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何牧师还记得吧，王弟兄你们还记得了哈。然后我就问他，那时候他跟王弟兄他们分享说鬼来吧鬼来以后，然后我说哎，你是不是想到那个多少年代那个费翔唱的那首歌？他说对的，就是他说当时他看见，他说耳边就想到这个，他说归来吧归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所以他说他就忽然明白了。然后他说也许神就这样呼召他，所以他就说他就回到神的家。所以他说他就在那一刻他就信了。所以当他给我讲的时候，我还问他，因为我们后面高尔夫球场有一条路这么一直沿着那些人坐高尔夫车子不要坐吗，然后我就指着这个路哈，因为我怕他糊涂，我说你觉得是这条路吗？就这样子吗？他说不是的，他说我看见一望无际的，就是金光灿烂的。他说这条路就连着通向云南，他说就是看不清。我父亲就哭了。我跟他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真的这样子看见吗？他说是的。他79岁80岁，他的眼泪就这样子往下流。我就突然被他深深的感动了，因为我觉得神实在是恩待了我，因为我实在是栽种了。他也让他在79岁来的时候就一个月的时间他浇灌了，并且神让他生长。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敢这样子说，但是我就觉得神特别的恩待他，我觉得他就看见了。所以他就那天就这样子信主了。那他那天晚上信主，他跟我说他信主。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跟他说，对，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我醒来，他星期三星期四的时候，那我就跟他说我今天我10点就要出去有事情了。我说你在家里看圣经，因为我说你以前看的都是一些什么海外校园啊使者啊哈这些杂志 magazine 跟就那些文章是哈。我说你还有一个月在这地方时间，我说我希望我有时间可以坐下来好好跟你查经，然后让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我说你今天呢，我说我12点回来接你吃饭，我10点要出去。我说你在这中间你就可以先看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对我来说是让我改变最大的。我说你看一点点，看一两章三章都可以哈。结果我12点的时候我就回到家去接他姊妹吃饭的时候，他就神给我一个非常美好的 picture， 因为你看我们吃饭的那个 table 那个正好对着窗户，阳光灿烂照进来。然后从我走的那一刻到我回来，我的父亲没有离开过桌子。然后我就看到，我说你一直在看圣经呢？他是的。他打开约翰福音，我说你看到哪里了？ 约翰福音十八章，所以我走的那个两个小时，他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到第十八章。好，我非常被我父亲感动。然后他离开，他到走的时候，冯牧师给他送的书，何牧师把direction 什么方向指引，所有的中文都给他复印出来，然后叫他带回中国。所以我还没有见到过一个人，当他信主才一个月，我给他两个行李，有一个箱子的行李全是书，好，然后我还给他了摩根的书，关于路加福音解经，我还有约翰福音，我还舍不得送给他，因为我觉得我还想看，所以我就把摩根的那个路加福音给他，我说你去看。所以我就希望弟兄姐妹仍旧为他祷告，愿他能够不光是生长了，而且在神里面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在神里面有根有基的生长。谢谢大家。所以我非常的感谢，说我听见我的儿女往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谢谢。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还有一点的时间留给我吧。我刚才选这首诗歌的时候，也是因为爱菊姐妹她给她父亲做了一个见证，讲到回家啊。那我总是在这段时间的里面感觉呢，这个家呢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也是最叫我们得到安息的一个地方，也就叫我们的心不会再流荡的地方。这诗歌告诉我们说，不要再流荡，慈爱膀臂向我伸张，主我要回家。我们平常常常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多数都是用在福音聚会上来呼召人悔改归向主，但这些的话常常呢，对于基督徒的我来讲也是对我的呼召。我们不知不觉的常常呢，就从这个家就离开了，就出去了。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知道听过很多的新闻，关于美国的总统啊的 Trump， 他刚刚上任的时候，他上任没多久，没几天呢，就引发许许多多的事情，也让许许多多的人心都是惶惶的啊。那呢，我就不讲那么多，我就读几处的圣经，跟弟兄姐妹有一点的分享，也是我最近这些的年律，主给我一些的安慰。请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就一节翻到的时候，请我们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里的使徒约翰他看见天上的宝座，看见有谁是真正坐在宝座上的。刚才我正副弟兄也带我们唱那首活着为耶稣的时候，那里副歌里面也有一句话也讲到宝座，也讲到宝座。他那里那首诗歌我就很清楚，我心成为神的宝座。我们要晓得谁是坐在宝座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执政的，这位真正执政掌权的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大可以放心。那我们还再来读一段是在以赛亚书，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第六章，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也是就读一节。翻到的时候，请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好，就一节。再来读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水，就赐予给水。好，两立卑微的人在执啊、的人执政执掌完啊、国权，然后还是在第四章，还是在这一章啊、第32节的后半段啊、32节的后半段，我们一起来，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从这三处的这四处的圣经的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见一件事实？哦，最近的很多的啊，无论是在新闻呢、啊，是在啊大家谈的话题里面呢，都离不开现在美国这个局势。我想也不光是美国这个局势是动荡的，甚至整个的世界的局势都是非常的动荡。啊、哦，我们很明显的，我们就能够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实在是处在这末了的时代，实在是处在这个动荡不安的这个时代的里面。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否也像世界上的人一样，也是跟他们一样，好像那整天都在那里惶惶不安呢？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好，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那所有整个世界整个地上任何的一个国家，任何的每件事情的发生，它背后都有一种的势力在推动的，因为总是看不见的来推动的看得见的。我们看得见的事，看得见的那个景象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背后是谁在那里支配？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光是在美国，是在整个的世界的局势，它都有背后那种那个每一件事情它都不与背后控制的因素。那我们要晓得这个控制的因素是谁？控制的因素是我们的神，他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知道在但以理的时代的时候，但以理他原来的家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你要杀他回家吧，回家回哪里去呢？没有家了啊！甚至整个犹大都被掳了。在那种的情况的里面，神让他看见，他即使是在巴比伦是一个混乱的啊。我想我们今天美国也差不了多少，也跟巴比伦也差不多，但是在这种的情况的里面，但以理先知他清楚的知道神的指示，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他有家、啊、他一律三次面向耶路撒冷向着神祷告，因为他知道说神是他的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他蛮有喜乐、啊、他蛮有把握。我们应当像但以理一样，今天我们也不要去讲美国它很多很多消极的那一面，我们要正面的向着我们的神，因为你讲消极的那一面的话对我们没有帮助，只是给人越来越消极啊，越来越不安。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的神他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是有家可归的人，即使这个我们不应当像世界上的是没有盼望的事的世界上的人一样在那里惶惶不安，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应当有的态度。就好比那个以赛亚也是如此，以赛亚在那个乌西亚往奔的那一年，就是他那个往死的那一年，他里面也是感觉不是很舒服的，因为新的这个王要来的时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也晓得，我们说我们美国换一个总统了，他新调来的一个总统，他以后要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对明天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晓得，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知道，就是我们的神他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遮满圣殿，那是什么？因为他保护着他的百姓，他保护他的家。这里以赛亚所看见的就是这个奇妙宝贵的意象，就是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他的衣裳是恰下垂的，是遮满圣殿的。那圣殿里面的人，包括你我所有的基督徒们，这包括我们所有属乎神的人，包括所有我们这些在神家中的人，所以我们是在他的保护的里面，我们应当有这个看见。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使徒约翰，他我们去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九十几岁，快100岁了，一个老人家服侍主差不多要已经有70年了。在这个年老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他好像那个情况那个光景很悲惨，他是一个孤零零的，是被放逐在那个拔摩的海岛上 家在哪里。但是呢，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他看见天为他开了，他看见什么？看见一个宝座的意象。我们要晓得整个宇宙哦，是这个宝座，是神的宝座，基督的宝座来控制着整个的宇宙，来支配整个的宇宙。所以呢，他在这个约翰呢，在那种的情况的底下，他仍然呢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安慰，他仍然在那种的情况之下能够看见神的宝座。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神他是执掌权柄的神，他是执掌万有的神，我们应当挺胸昂首，我们应当等候主的回来，而每天警醒的活在主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像世界上的人一样，背着这个世界的整个的那个世界这种不安的举动，我们的心被摇动啊！我希望弟兄姐妹把它记住。好，我们再把刚才那首诗歌，就是630首，我们最后一节，我们再把它唱一遍。
总结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分享，我们诗歌是634首，使我曾祝福。你听了每一个弟兄或者姊妹的交通里面，那么讲到好像正父讲到盐，要做盐，爱举所他传福音，那个何牧师讲到的这个要去做门徒，这些我们都可以说是叫我们使我们成祝福，所以我们这个诗歌用来就做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从我们来唱第一节第三节好了。